们谢谢敬拜团给我们带领的诗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11-12节。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明白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为使我们和睦，转两下合为一体，这与他中间隔断的墙，并且自己的身体内要立着，就是在钉上的这一条，又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变成了和睦。即在十字架上灭的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今天来这里，你们永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可以进到父面前。你们不再做外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帆脚石，不凡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也和他成为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再一次带领我们来敬拜你，求主你接着你自己的诗歌，你的话语能够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有你自透过你自己话语能够张开我们的心眼，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恩典的奇妙。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1989年呢，中国发生一件事情，你知道什么事？六四的事情啊。那时候我还在上中学，那就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到这些事情啊。我也不晓得是来龙去脉，只是看到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事情发生。但是呢，在同时1989年的11月9号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在德国那里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柏林的墙倒了。柏林的墙立了差不多快30年了。在一个城里头把它分成两半，一个墙把它挡住啊，把很多的这个家属分开，很多的亲戚分开，兄弟姐妹分开啊，朋友邻居啊，分了差不多30多年。在1989年的11月9号半夜的时候，就有一群的人涌上这个墙啊，那墙有10尺厚啊，所以很多人站在墙上面啊，然后他们就庆祝什么？就不再有隔离了。因为当天白天的时候，这个政治界里头做了一个决定，以后这个墙就不需要再有了，大家彼此可以来往啊。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第二章的第14节你看这周报上啊，第二章的第14节也提到一道墙，这道墙 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拆毁。第二章十四节我们把它再念一遍。二章十四节来。他你看那个框框括弧里面的字他说原文做什么？因他是我们的和睦所以他不单使我们和睦，他更是我们的和睦所以你这样子读，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今天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一节。那上一次提到第二章的一章一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大概就是十月份的时候，好像很久以前了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二节有一个顺序，前面讲到说你们从前，对不对？你们从前是怎么样呢？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你们从前按肉体是这个与基督无关，是在这个以色列国民以外，以前是隔开的。那十三节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里怎么样？合为一，对不对？所以这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从前跟现在像你看这个广告一样从前的样子跟现在的样子从前是胖的，现在是瘦的但是照的像你也不晓得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他就这样子照了但是在这里从前我们是隔绝的，我们是外人，我们原来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那现在怎么样？现在因着基督是我们的和睦，或者叫和平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你仔细看的话，其实我们之前第二章一到十节也是同样的一个结构的同样的一个结构。在第一节他就讲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们死在罪犯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第二节说那时，这从前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着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然后到第四节的时候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有一个过去的样子跟现在的样子，所以在第二章里面有两个过去跟现在的样子前面的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讲到说过去的样子是什么？过去的样子我们是与神为敌的，现在呢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了，这是垂直的一个关系。那在第二章后面十一到二十二节讲到说我们原来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没有相关的，没有这个福分在里头的，现在两下合而为一，这是什么？这是横线的一个关系。所以一个是跟前面讲到一个跟神的关系，我们今天看的十一到二十二节是跟人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那你再仔细再看一下，你再往前继续看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原来第二章是在第一章的后面的那个祷告引发出来的。后面的那个祷告他说到什么呢？后面的一章十八节讲到说保罗在这个十五到十七节说，我听见你们既然信从主耶稣，我就巴不得为你们祷告，巴不得什么呢？有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 知道他，十八节就开始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要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啊，你注意看啊，十九节这里讲到他所显的能力，你马上想到什么？常常我们想到的能力就是说，我工作啦，我身份啦，我生病啦，需要神的能力来医治，给我一份工作，这是我们所想的能力啊。可是他在这里讲到的，叫我们知道所蒙的，他向我们所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二十节就是继续讲，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这里有一个能力是超过什么？地上一切权势的能力。这个能力，二十二节又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说，他这个能力充满在哪里？教会里面。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能力？是一个超过一切权势的能力。当你这样子来看的时候，第一章的十五节开始的祷告，一直连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是跟神原来是隔离的，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原来是有隔是相隔的。然后在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啊，讲到说这个隔离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个势力。那时第二节，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背后有一个罪的势力。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我们人与神之间的问题，不是只是纯粹的说你晓不晓得怎么打交道的问题，不是只是讲到说你跟人与人之间晓得怎么沟通的问题，背后有一个罪的势力。这个罪的势力使到我们与神与人隔绝的。罪的问题不是只是纯粹你怎么选择啊，罪的问题背后是一个势力。我小的时候在我叔公家住，然后我叔公抽烟，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就看大人都在抽烟，我们就很好奇。那有一次呢，我想说，哎，这烟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啊？我就偷偷跑，在人不知道的时候，我跑到我叔公的车里头，他的那个抽屉里面拿了一包香烟，然后我就把它点了，我说我也来抽抽看。啊，一抽怎么样？当然是不好了，味道很重，然后就咳嗽，然后就丢掉了，还好没有继续抽了啊。要不然的话，但是如果我一直抽下去的话，香烟就不再是一个选择了，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势力，你不抽都不行，是不是？人与人的问题的背后是一个势力，罪的势力。我跟你们讲过，我在这个 Fairview Arkansas 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做过见证，她说她以前不信的时候来教会讲罪， 罪有什么问题呢？啊，他就觉得他自己没有罪的问题。他说，我所谓根据这个圣经和教会讲的这种罪，是我选择要犯罪的啊，我随时都可以选择不犯罪。所以呢，有一天他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他不满，他就是告诉自己说，我就试试看，证明我要不犯罪就不犯罪。所以呢，那一天星期天他回去，他就立了志，我要证明圣经讲的是错的，哦，讲到这个教会讲的我是罪人是错的，他就要证明根据圣经讲的那种问题，人罪内心罪的问题呢，他就要证明说一个星期我可以都不放。结果什么呀？结果他不到一天，他发现行不了，骄傲、自私、自我中心，这东西是脱不了的。当他想要脱离这个势力的时候，就发现出了问题。平常呢，我们像条这个鱼，你随着这个河流啊，随波逐流的时候，你不会感到河水有什么压力的，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你忽然决定说你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势力强大，这个势力强大的不得了。然后我跟你们讲过，我曾经这个试着要进食祷告，平时的时候不这么想的时候都还好，但是一想要进食祷告的时候，发现几个小时之后就受不了，因为有一个势力在那里你会发现到你真正的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势力的。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有了一个仇恨的关系，你很在乎的关系出了问题的，你不在乎，你当然也不恨比如说我不在乎某某人，他这个今天讲了一句对不起我的话，我也不在乎但是你很在乎的，可能你的太太或你先生希望是你的太太是你先生你所在乎的那出了问题的时候呢，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内心里面的不满，你很难放下来的，因为背后人呢有一个罪的势力在那里，我们脱离不了的。真正的从内心里面的饶恕是很难的。你会看到我们有一些的方式，我们常常会劝人怎么劝呢？也算可以也就是说，你讨厌他，为什么整天想着讨厌他呢？比如说你讨厌他，你对他生气人家活得好好的你反而自作自受你用这样子的话来安慰自己说，我不要再气他了这样子的话，你越气他你越受不了，你反而让他这个不但是讲一句话得罪你，而且从那一次之后一直永远的让你受这个 很难受所以你从某一个观点说，你不要让他占了便宜，你就不要去继续怀恨他，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就不要一直想就原谅他我们有时候用这种的方式来告诉自己，行得通吗？你真的在乎的人行不通的，你会发现到你再怎么想你都没有办法抵抗那个势力的罪的势力，把人隔开是很难再恢复的，不是不可能，但是你发现到说这种的势力背后的这个势力是罪的势力。所以你来到第一章的时候，当保罗在那里为 信徒祷告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的是说，神向我们这信的人要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就是那胜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组织的，就是那在第二章第二节讲到说，我们在最终顺服的那一些势力，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胜过了。这个能力，神要用这个能力来充满他的教会，让教会充满着这个能力。那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柏林的墙，柏林的墙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墙，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它背后的这个政治势力，是不是？你要解决墙的问题很简单，要怎么解决？你找个梯子爬过去就是了，对不对？再高你再拿更高的梯子啊，再不行你坐个飞机飞过去就是了，或者你挖个洞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如果只是墙的问题，这些东西都可以解决的，但是这个墙不是只是墙的问题，这墙的后面是一个势力的问题。所以你单单把这个墙拆了并没有解决问题，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后面那个政治势力的问题。而我们人与人之间，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解决，但是真正要解决的是背后那一个罪恶的势力。罪恶的势力要怎么解决？就是保罗在第一章讲的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救恩，他要把这一个能力充满在他的教会里面。而这个能力，他呢讲到第一章二十三节讲到说他要充满在他的教会里头的时候，第二章就说那个能力的彰显是什么呢？就是人与神之间的隔绝就解决了。然后第二章的十一到二十二节就讲到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也解决了。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一到十二节，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所以我觉得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他讲到说在之前这个有点像做见证一样在我信主之前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他说我们在认识基督之前，基督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是在我们是个外邦人，我们是与基督没有关系的，我们与神没有关系，我们是整个神的计划里头的一个局外人，而且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也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神基督认识接受基督之前，我们在地上的人生我们是没有指望的。这里讲的指望就是讲，不是只是讲到说这一生里头的指望是什么，而是讲到这一生人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没有指望的，你最多就这一生七八十年八九十年一百年你有一个不错的生活，然后年老的时候没有病痛，最后过去最多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真正指望是什么？真正的指望是没有的。如果你是个哲学家，你要想得透的话，你知道你活了一百年之后，有经历的丰盛之后，如果人一下子就没的话，就没了，就等相等于你活到我活到二十岁决定结束自己生命也就没了，这个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当你不认识神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是没有指望的。 们的光景就是这样子，反而有人会觉得很可怜。怎么可怜呢？本来就没指望的人，死了一了百了，什么都没的人，还在那短短的几十年当中，自己觉得很有意义，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基础之下，我们去找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为什么会说我们在活在世上，在基督以外是没有指望的。你说我在地上很多这个目标了，我也活得很有意义了，但是他讲的那个是最根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指望，就是说你在地上你所有的指望有什么意义的那一个指望。但是我们耶稣在基督里面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可以把我们与神连在一起的。神是那永恒的神，就把他当初创造我们人的那个目的跟意义连在一起。这就在十三到十八节，我们十三到十八节来念。你们从前远离神的，即在十字架上成就，借着十字架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好，他在这里讲到说这一段呢，之前十一、十二节讲到过去，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没有信靠这位神，我们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之前的光景。十三到十八节讲到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首先他说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里借着什么？他的血，借着他的血得以清净。所以耶稣基督第一件事情，他用他的血使我们与神可以得到亲近。然后你继续看的话，不但是他的血，他在十五节还说什么以自己的身体，所以不但是血，还有他的身体要废掉冤仇。原来我们在这个信主之前，我们与神是敌对的，我们与神是彼此为仇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就看得很清楚，我们人呢喜欢听人家来赞扬我们，我们最不喜欢听的是人家来指责我们，对不对？所以呢，约翰福音我们前一阵在团契里面读的时候，就讲到神来的时候好像一道光照在黑暗里，黑暗的人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能接受，因为会让他受不了，会让他受不了。我们人你发现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每一个人都差不多，你自己的丑陋自己发现还好，别人讲的就不高兴。你看了镜子觉得诶，今天怎么头发那么乱，或者说今天怎么脸那么苍白，还是等等，但是别人讲了就很不高兴，为什么？我们很难接受这种的纠正的。当神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不能够接受的一个心态，我们与神是敌对的，我们与神是敌对的。那第二章第二节刚刚讲的，那是悖逆的一个心，对神来说， 所以他不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身体，他在十六节还说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来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出宝血，这是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圣餐的时候讲到说，杯象征着耶稣的血，饼象征着耶稣的身体，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摆上的生命，成就的这个救恩。他来做什么？他来灭的这一个冤仇，要解决人和人之间，跟人跟神之间的问题，不是只是一个感动的故事就能够做成的。今天有很多这种 chicken soup 的故事，让你很感动，你读一读之后很有感动，读一读之后很有感动，说我要更多的爱我的先生，回家试试看。我读一读，我要更多的保护我的太太，回家试试看。我们就都是靠这些感动把我们推一推，但是这些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能够解决的问题的，乃是在十字架上，它不是只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它是实际上为我们灭了这一个灵里头的罪的权势。柏林墙要除掉之前，那一个背后的势力要先解决。所以他讲到说，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可以跟神亲近，他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以致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就好像你进这个法庭一样，如果你犯了罪是要被刑罚的，你躲起来再怎么躲，你背后都背着一个罪的刑罚，对不对？除非你来到法官面前，另外有一个人告诉法官说，我替他付了这个刑罚，结果他给你付了刑罚，他被关在监里，你被关在监里，就说他代替你了。那从那天开始呢，你就不必躲了，对不对？因为法律上来说，你就没有他的权势，就不在你的身上，他就没有这个权力再把你抓进去了。同样的这个比喻呢，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不是只是需要一个好感动人的故事让我们向上，我们需要解决这个权势的问题，势力的问题，以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死，我们就得以脱离罪的权势。这都是很基本的福音的信息。但是为什么再提？等一下我讲啊，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要明白啊，要常常记得啊。我们念这个第二章十九节啊，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救恩之后，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来念啊。这样，你们不再做那在这里呢，我们以后第四章 还会更多的详细的讲这一段啊。但是这里有两点我要你们注意的，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这个救恩之后，有两件事情。一就是在第十九节说，你们不再做外人，是神家里的人。这个事情是很奇妙的事情啊。我从小在这个教会里面长大，感觉的不是太多，但是呢我越想呢 越是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你在外面社会的时候，你不管进到什么团体的时候，你都很难感觉到 跟人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或许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感觉到这是我的家，可是你来到教会里头，在神里面，你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时候，你会很快的发现到那一种爱的关系是想不出来的。不是我们这里有什么办法，不是你，不是安城华人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program 让你感觉到我们爱这个彼此的相爱的，我们是一个家的，而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因为基督，我们就能够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的。就算是我们在教会吵架，你懂不懂？就算是吵架，我们都会感觉到说他是我的弟兄姐妹，不能这样子吵架的。我如果是外面的话，吵了就走了，我换一个团体就是了。你在吵架的时候，就算要那吵得很闹的时候，你内心挣扎也是很大的。所以你发现到说，在教会里面这个彼此相爱的不是很完美，但是在如果是很完美的话，你感觉会觉得很假，从来没有争执的，没有争执的，哎，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你发现在挣扎的当中，人家还要挣扎的当中学习怎么彼此相爱，你发现那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家，对不对？因为受过考验之后，你发现里面有一个张力，而同时有一个吸引力要把你吸在一起的，所以才会挣扎。而在挣扎的当中，你就会发现到这里头有一个力量，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冲突就把它拉开的。所以教会出了问题，但是人里头还有一种力量，是神那一个大能大力把人再拉在一起。基督徒同工们也会出问题的，但是还是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拉在一起的。要不然谁这么做？吵了架之后，每个周末接下来几个星期周末见面都很尴尬，谁还这么做？生活够辛苦了，周末还跑来跟人家一起尴尬做什么？因为里面就有一股力量说，这是家，这是家。你就发现到说，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这救恩，我不能解释，我也不能够给你形容，但是你就从这个教会里面，你就会看得出，我们不再是外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在第十七节不是十七节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各凡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圣殿，我们有一个渴慕神的心，我们有一个爱神的心。我们不单是跟人的关系这个墙被拆了，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也连接了。我们爱神的心不是完美的了，我们有爱世界的心，是不是？但是你发现那真正有得救的基督徒，他越爱世界，他心里面越难受，因为有一个生命在他里头，晓得他要更多的爱神。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二十一节那里有讲到一句话，各凡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了，那是一个渐渐的过程，不会马上就会发生的很完美，但是是渐渐成长的啊！所以我们在神里头也是一样，渐渐的成长，我们都有一个爱主的心，多与少，但是我们都向往着 这个神。所以在这个教会里，不单只是说我们 Enabler 的教会里，在神的教会里面有神所充满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合而为一的力量，让我们与神之间有，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向往神的这个合而为一的这个力量，就显在教会当中，就显在教会当中。这是神要充满的一个教会的一个能力。所以柏林墙是怎么倒的呢？就是当政治势力改变的时候。你可以说柏林墙呢是因为政治势力而倒的，改变了而倒的。你也可以说柏林墙是因为人用铁锤了把它打了，或者用大卡车把它推翻了，两个都是对的，对不对？因为背后势力没改变的话，你再怎么推都没用，背后势力改变的时候你不去推它，你也没有享受到那种真正的和睦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在第二章十三节讲了这句话，不是十三节，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二章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停在这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这句话。这句话是一个命令的语气，你们应该做什么？你读以弗所书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后面三章有很多所谓的命令或者劝勉的语气，你们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怎么做，很多。但是一到三章呢，只有一个命令的语句，就是这一个，你们要纪念。这是唯一的前面三章的唯一的一个command 就是命令词我们应该要纪念。纪念什么？神已经把这个势力打倒了，那我们就按着这一个救恩而活。很多事情是我们应该要忘记的，我们没有忘记。基督徒你读圣经的话，新约的话，他讲到有一些东西要忘记，特别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讲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不是？要忘记什么？要忘记保罗那里说他以前肉体的这个成就，他要忘记他在肉体的这种的优势这些东西当我们应该要忘记的，我们没有忘记的时候，就变成什么？骄傲，骄傲。这个我不是说不能把你的毕业文凭放在墙上，我只是说你每天记得你的成就的话，带出来的是什么？保罗在那里说，那是一个拦阻我们追求基督的这个心。而有些事情是我们要常常纪念的，我们没纪念，我们基督徒生命就不成长。他在这里纪念什么？我们原来是和基督没有关系的。当你常常纪念这里的时候，会带出什么？感恩的心，对不对？你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又讲得更清楚，他讲到说，你们若这样子行，就能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对，你要一个能够丰丰富富的，有了爱心，又要加上德行，德行又要加上等等之类爱节制或者爱人的心，爱众人的心那么丰富的一个人生。他说如果你没有行这几样，是 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忘记了你以前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也就是说，基督徒有一个地方我们不能突破的，因为我们常常去把该忘记的没有忘记，把该记得的我们不去记得。我们要纪念我们原来是与基督无份的，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恩典，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一个人，我们就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成长。我举个例子，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我们发现到原来是不配的，原来没有指望的，原来跟神的关系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的，原来是在神的计划之外的。今天既然因为基督的恩典而得蒙拯救，当你时常记得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蒙恩的人的时候，你回到你的家里面跟室友吵架，然后你一方面觉得自己很不配蒙神的恩典，一方面你跟室友吵架，这两件事情怎么放在一起？这是不能放在一起的。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是不是有一个人仆人来到这个国王面前，欠了一大笔的债，然后国王说好了，免了免了，你不用还这个债了，你出我让你自由。他就出去了，出去之后碰到另外一个朋友欠他一小笔的债，就很生气，就把那他的朋友把他关在监里头。然后国王看了就很气，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忘了他自己欠了一大笔债被赦了。这种的关系，如果你真的体会到国王刚刚赦免你的这个债是多大，你在里头得的释放是多大，而你不可能马上出去去责备另外一个人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因为忘了我们是蒙恩的人，以致我们的墙没把它推倒，势力已经解除了，但是我们的墙没有去推倒。昨天呢，这个跟人交谈的时候，正好谈到这句话啊，这是一本书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我要把它翻出来好了哈。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是配得我们去敬拜的，神配得我们去服侍的，神配得我们去爱的，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当我要爱他的时候，我要服侍他的时候，那一些在当中因着我爱神而得到我爱，我的爱，因为我服侍神而得到我的服侍的人，本身不一定是配得我来伺候的，但是呢，他却是因为我爱神的缘故得到爱的益处。懂不懂？太太先生吵架的时候，太太就想说，先生最近怎么那么糟，他不配我来服侍他。但是你想到说，神是这么爱我的，我为了要服侍神，我来服侍人，神是配得我服侍的，先生是不配得我来服侍的。但是呢，因为我爱神的缘故，我就服侍了我先生，所以我服侍神，我先生在当中是不配得服侍的，但是因为我爱神的缘故，他就得到我在他身上的服侍，不是因为我先生配，乃是因为他因为我爱神的缘故而得到益处。懂不懂？换句话， 这是吵架的时候才这么想的了哈。OK， 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弟兄姐妹争执的时候，有谁配得谁的爱？没有。我们只是因为说神是配得的，所以我就在这当中，在一群不配，我们也是不配的人的当中，来享受这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们的成长是连于这个基督啊，他在说各凡靠他联络的合适才能够成长的。如果我算一算，我在法霍罗花的时间跟他们在我身上付出的，我这样子做计较的话，可能会算出说谁配谁不配。但你这样子做的话，很快的团契就没了。但是如果你的焦点是连于基督的话，你记得我原来是在基督的国度以外没有指望的人，今天蒙了他很大的恩典，我是要靠着这一个而爱神的话，而在他当中很许多我认为不配我爱的人都得到这个爱，是因为我爱神。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在人与人的隔离的当中能够毁掉这个冤仇呢？因为基督的爱。而当我们时常的纪念，我们时常的晓得我们是罪人的而被赦免的罪人啊，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的把这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有些事情是我们应该要忘记的，我们就要把它放下；有些事情是我们要纪念的，我们要时常的纪念。我们一个月有一次的圣餐，我们要纪念，那还不够，我们要每一天的来纪念。我们在神身上所领受的恩典要成为我们的激励。另外顺便讲一下啊，他讲到说在基督里两下合而为一，我们就除掉这个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当你真实的感受到神的爱，神舍罪的爱的一个真实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你是没有墙的。换句话说，我们教会有很多个团契，虽然有学生团契，有年轻家庭团契，有比较年长一点的家庭团契啊，或者等等之类的啊，这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但是必须没有墙的。你读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圣经并不是说哦，你有了小孩之后才想到主入学的需要。哦，你这个你小孩长大了啊，我以前辛苦了一段时间了，那现在我从小孩的事工退出来。而这种的关系里头还是有这种的相隔的话，我们还不在真正的在基督里面真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什么，而是我们应该是一个团体，我们是因为神的爱，我们是超越这些的差距的。换句话说，我们年轻的想到年长的需要，年长的想到年轻人的需要，没有孩子的想到有孩子的需要，没有有孩子的想到没有孩子的人的需要，我们是彼此相顾的。我们更进一步讲的话，产青团契的事工不是只有年长的人做的，年轻的人也要做的。学生的事工不是只有学生做的，其他的团契也要关心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合而为一的。我们这个爱，当我们知道这个基督的爱是何等长过高深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有这些界限的。我们有我们的年龄层的需要，我们有我们年龄层团契的需要，但是我们不局限于这个。另外就是我们叫华人教会，但是我们 不能够福音只限于华人，我们还有邻居，还有同事。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不会四处张望，我看不到还没信主的华人，所以不知道去跟谁传福音，而是你一看过去，只要是不管是不是这个华人，你看到没有信主的，你都想到说他们都需要福音，需要去传。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爱，我们真实的去体会，真的值得去纪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那个墙是不存在的。而基督的这个能力充满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使人与神的关系复原了，人与人之间那一种隔断的墙也拆了，你就发现人真的是因着基督而在那里彼此相爱，而不是因为我们有某个层面共同的背景才彼此相爱的。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神的救恩的大能是有更多更丰富的层面我们要去经历的。我们讲到圣灵的充满，我们常常想到那种奇特的经历，但是这里也讲到充满神大能的充满，不是让我们有什么能力去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在他的家中彼此相爱，爱神爱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把我们召集在这里，你说你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一种的充满何等浩大的能力，乃是在你的身体教会当中来彰显，也帮助我们渴慕渴望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求主你来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你自己的大能大力，让我们时常的纪念主，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的人，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时刻的向着标杆子跑。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刚刚前面敬拜团带我们唱的，我们呼求。这段没有特别讲到今天的内容，但是我们现代的歌很少有我们这两个字，都是我爱你啊等等之类啊，但是这首很特别讲到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整个的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个信仰的能力是在我们当中，神是呼召我们，不是只是单单我们啊，我啊，让我们的敬拜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历。我们一起起立。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于你子民，就是下服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问呼求你阿爸父，舍利你宝座在这地。 地，你闭着眼睁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尊名，如行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请坐啊！我们把时间交给澳门弟兄。